过得很快啊。前两天我翻了一下我们20年以前的照片，我发现我太太现在跟以前的照片有很大差别。你说是什么样的差别啊？她以前的照片看起来非常漂亮啊，非常年轻啊。你说现在呢？现在更漂亮。那特别是她的心啊，她的心比以前更漂亮啊，更美丽。每个人都知道，那两个人结婚以后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啊，一起来居住，不管那个地方大点还小点啊，总是两个人自己的地方。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谁结婚以后没有地方住的？有没有啊？有哈，有一位啊，有两位啊，我还是不是很孤单哈啊。那我和太太结婚以后半年时间里面，我们两个没有地方住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北京啊，北京上班啊，在以前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的话，你是买房子或者租房子住，那以前呢，先是单位分配房子给自己的员工住啊，特别是刚结婚的人，好多单位的话是没有房子啊给他们住的。那在北京结婚以后的半年的时间里面，我和我的太太大部分时间是各自住在哪里？住在自己的单身宿舍。那当时我的单身宿舍里面住了三个人，有一个人的话就很快结婚了，就搬到丈母娘家里去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跟另外一位单身汉住在一起。当时我是每天盼望一件事情，你说我盼望什么？天天盼那位老兄能到外地出差，希望他能够经常出差，每次出差时间很久，最好不要回来。什么原因啊？很简单嘛，是不是？他出差以后，我就可以和我的太太在我的单身宿舍里面一起来生活。当时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盼望什么？盼望能尽快的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属于自己跟自己太太在一起生活的一个小天地。那个家里面不需要有什么条件哈，不管其他条件如何，只要能够挡风遮雨，哪怕那个地方小的只能放一张床也没有问题，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心里面就会非常的满足。当时我心里面的确是那样天天盼望。我们苦苦地等了六个月以后，我工作的部门盖了新的工作室，结果有一间破旧的工作室就被空了出来。我那个部门的负责人就同意让我们两个住在那间破旧的工作室里面。说那实际上什么样的工作室呢？要进那个工作室，你要先经过一个小小的仓库，那个仓库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里面放着粮食，放着玉米种子，那个种子放时间久了以后都怎么样？都长虫子了，那个虫子满地爬，那个飞蛾到处飞。经过那个小仓库完了后，你再经过一个通道一个过道，就进了一个工作室。那工作室是什么样子呢？下雨的时候漏雨，那个整个天花板都是湿湿的，有几个地方还往下滴水。工作室有一个窗户，那个窗户也是什么变形了，结果你关那个窗户都关不严。但是呢，另外的话，你去看的工作室里面有什么呢？有一张是单位留下来本来要丢掉的一张破桌子，还有一把什么坐上去吱呀响的破椅子。除此之外，里面啥都没有。但是呢，这一切对我来说怎么样？也根本不是问题。我终于什么，有了个地方了，有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住的地方。所以，另外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们两个单人铁架床，我们放在一起，变成什么？变成我们两个人双人床。我们用省下的钱，买了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那台电视机就成了我们两个人唯一的一个电器。那台电视机当时也让我感到特别的什么？特别的兴奋。原因是当时我在北京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人民币58块钱。58块钱换成美金当时一个月7块钱美金。 那台电视机花费了我们两个1000多块钱。你想看，是我们两个省吃俭用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我看着屋子里面的什么，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旧椅子，一个小小的电视机，心里面特别的兴奋，心里面感到哎呀真满足啊，极大的满足。假如没记错的话，第一天晚上我都没睡着，我躺在那个简单的硬板床上，哎呀像做梦一样，心想终于什么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天地了，一切的自己的一切啊，心里一切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从此就会过着永远幸福的生活。你说我那样的满足，那样的满足感会持续多久啊？我心里面的需要真的是被完全满足了吗？在开始的几个月里面，的确啊，我心里面的话感到感恩啊，心里面的话觉得满足，感觉心里面真的啊，所有的需要被完完全全的满足了。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我的心开始变化了。你说有什么变化啊？我开始抱怨家里面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到100米以外的公共厕所。20年以前想想看，从北京来的，从其他地方来的，那个公共厕所都什么条件？经常会踩到地雷的哈。特别是冬天啊，冰天雪地的，非常不方便。另外抱怨房子夏天太潮湿、太热，啊，里面没有空调。也在抱怨什么？家里面洗衣服、做饭也很不方便。等等。再看看身边其他结婚的人，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家里的生活条件，我的心就什么就开始更不平衡了。所以前面几个月心里面的这种满足感啊，开始慢慢的淡化了，最后就没有什么太多感觉了，心里面又有了很多其他的欲望，其他的想法。我想问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啊，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有类似的经历吗？就在没有得到一些东西以前，我们非常渴慕啊，非常渴望得到它。得到以后，你心里面暂时也心里面也有感恩啊，心里面也有点知足。但是不久，那种满足感、那种感恩的心思慢慢慢慢就没有了，眼前的一切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你开始啊，你的心开始有一些想法，有很多其他的需要开始出现。你发现别人拥有的比你多，别人拥有的比你大，比你好，你的心就开始动了，你又会挖空心思去想要得到它。你会想，假如我再得到那个，假如我再多一点，再好一点，那我真的会什么，我真的会满足了，我心里面会有更大的安全感，到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再追求了。我想问你，心里面常常这样想吗？所以到底什么东西能够真正满足你我的心？说在你的人生里面，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感到了满足？如何才能得到那个满足？如何让我们内心的深处能够感受到那个满足、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6章30到40节。马可福音啊，第6章30到44节。翻到以后啊，或者你看大屏幕也可以，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跟着看啊。马可福音第6章第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儿、所传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 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看你的话语，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眷顾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你开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但是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熟悉了就没有再花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个神的话语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对我的每天的生命有什么帮助。让我们今天再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盼望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圣经里面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来经历神的怜悯，神的大能。马可福音第6章30节，这里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儿、所传道全告诉他。所以这里说，使徒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将一切所发生的事和传道全部告诉了耶稣。那么这一节是接着第6章前面12跟13节说的。第6章的12、13节那里说，门徒就出去叫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摸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那假如再接着30节，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所以30节连到13节是非常的顺畅。那我们上次讲过中间那一段第6章的14节到29节这一段是一个插段在结构上来看像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两边是讲同样的事情，中间讲别的，那前面跟后面是讲到门徒们受耶稣的差遣出去传讲福音让人悔改。那中间这一段是讲到使徒约翰被希律王杀害。这个插段在圣经里这样安排是有特别的含义，所以耶稣在提醒门徒们受差遣的时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什么准备？就说人会否认主耶稣基督，人也会拒绝神的话语那么人的话也会去蓄意迫害去传讲神福音的人在提醒他们。那门徒们顺从主耶稣的差遣出去传讲悔改的信息，为人一并赶鬼他们忠心服侍来服侍主耶稣的托付，主耶稣让他们出去所传讲的，他们完全委身完成任务以后，他们就来到了主耶稣的身边，说他们聚集到耶稣的身边，将外面所发生的一切所传讲的全部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主耶稣。那我相信主耶稣也一定对门徒们有进一步的教导教导让他们以后会如何更好的去出去为神做工，出去传讲神国的福音。那门徒们被差遣出去宣教回来以后，身心灵一定会什么疲惫，心里面一定会身体会疲惫，心里面一定会也疲惫，需要调整，需要休息。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如何会反应的？第31节，他就说他就是讲耶稣就说什么，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主耶稣让门徒们 啊，跟他去歇一歇，到哪里歇？到旷野地方啊，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歇一歇。耶稣让他们如何去？如何去？是暗暗的。什么叫暗暗的？偷偷的，对不对？偷偷的，悄悄的。啊，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那后面三十节后面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什么？来往的人多啊，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也没有。所以 有太多人来到门徒面前，来到他们面前啊，寻求帮助，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脱身啊，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都没有，或者说连休息的机会也没有。所以主耶稣要决定了悄悄的啊，偷偷的带领门徒要离开啊，离开众人，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好，三十二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看来啊，他们成功的上了船啊，暗暗的要到啊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他们要到哪里去呢？那从马可福音后面啊，第六章后面四十五节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他应该是去啊伯赛大的方向啊，到加利海的另外一边，伯赛大的方向。所以他啊，耶稣要带他们要啊离开这个庞大的人群，要坐船，要单独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们有啊可以休息。说主耶稣看到门徒们太忙碌了啊，看到他们太忙了，他们连休息的机会也没有，所以他要刻意的带他们离开那些人啊，他知道他们身体疲惫，心里面疲惫啊，他们需要休息。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也关心体贴他们的需要，他也会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有人可能心里面会问，有那么多人需要人的怜悯，需要人帮助，他来到啊门徒面前，为什么，什么原因耶稣要在这个时候要带门徒要什么，要离开他们，要故意的回避他们而不服侍他们？实际上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主耶稣自己常常的是在非常忙的时候，在特别忙的时候，他是刻意的离开人群，要来到哪里？来到父神的面前，在父神面前安静啊，在父神面前在寻求啊，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休息，他来到父神面前也寻求什么？寻求父神的旨意，以便能更好的啊，更有效的去完成父神托付给他的任务。啊，所以耶稣在忙的时候，主耶稣会刻意的停下来，要在父神面前安静。同样的，主耶稣知道，啊，门徒的情况，他们非常繁忙，忙了以后，他们也需要调整，他们身心灵都需要调整。所以，尽管的身边需要很大，有很多人来到面前寻求帮助，但是主耶稣刻意要让门徒们要暂时停下来，啊，去到安静的地方。没有人地方去歇一歇啊，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可以从父亲那儿重新得力啊，重新啊得到鼓励啊，得到安息，能够更有效的去啊服侍神。那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神的话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什么？常常的要从人群里面出来啊，进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寻求安息。啊，寻求啊智慧，寻求带领，又要常常什么？常常从神面前进到心里面，再回到什么？再回到人的面前啊，去为啊神做见证，去影响别人。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信主的人有两种危险，有两种潜在的危险。什么危险？第一种就是什么？我们不断的忙忙碌碌。不断的忙碌，我们掉在各种各样的啊事情活动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啊，没有办法去调整我们的身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很忙，我们在工作地方很忙，我们在家里面忙，我们在教会服侍啊也很忙。等我们有点时间我们空下的时候，我们又被很多其他的事情说拴住，被通讯，被网络，被我们的爱好，结果我们就是让我们越来什么，越来越忙，我们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在神面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啊，结果会怎么样？会让我们更加疲惫，啊，更加烦躁，更加没有耐心。所以 让我们每天的担子会感到越来越重。所以主耶稣借着对门徒的所做的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常常的从忙碌中出来常常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在他面前安静让我们自己的身心能够得到一些调整一些休息，让他来满足我们心里面的劳累心里面的疲惫，因为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到那心里的平安，心里面的安息。所以很多人都很熟悉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那节经文，那怎么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只要我们愿意愿意来到他面前，愿意来到他面前，他就会将我们心里面的烦躁挪走，将我们 心里面的疲惫挪走，减轻我们的负担减轻我们的重担，而满足我们心里的这种需要，让我们可以得到调整。所以这样我们才可能有可能将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去影响别人。另外第二种潜在危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呢？我们会有可能会什么太过于退缩被动，只强调在神面前安静祷告灵修读经而没有什么到人群里面去，没有将我们的见证带到人群里面去，没有任何行动所以说没有任何行动的灵修祷告安静，这是不完整的不完善的不完整的灵修安静祷告。所以那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态？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的一个平衡的生活，就是不应该以寻求神与神相交为借口而什么躲开或者避免与人相处，而是应该什么为了与人更好的相处团契而能够常常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应该什么？应该在安静与神相交和公开与人相处之间交替进行。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是这样教导门徒的，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所以耶稣带领门徒乘船离开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三十三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了。说耶稣和门徒们本来是要乘船到旷野地方去，到埃及的地方去，但是还是被别人发现了，并且众人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那么耶稣跟门徒们是乘船坐船要到他们那儿他要去的地方，众人怎么去？众人是沿着湖边沿着湖边走。你想看很多人沿着湖边在走那么一定是什么把消息就传开了，那很多人的话就一直什么人越来越多就沿着湖边在走。本来是乘船的话呢是距离是短的，是可以先到的，但是众人的话呢，圣经怎么说？他们怎么走的？他们一同跑这众人的话在湖边的话呢是朝着耶稣他们去的方向跑，结果呢是什么？结果众人先跑到了有很多人先跑到了，先到了耶稣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从马可福音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应该是在加百农跟伯塞大中间的一个什么地方所以耶稣本来是带门徒们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要多一些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被众人发现了，实际上是他们的需要是被众人拒绝了他们的隐私在这个时候被别人侵犯了。假如你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需要独处休息的时候，别人来打扰你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怎么反应？你非常累，你需要独处需要休息，别人来打搅你，你会怎么反应？你可能会找各种理由去推辞，对不对？把别人推走，或者我们可能会被别人激怒，是不是？但是耶稣是如何来回应来到他面前的人他对来到他面前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看一下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这里说耶稣出来，他从哪儿出来？显然是船一靠岸，从什么？从船上出来，从船上下来。一下船就看到有许多人已经在那儿什么，已经在那儿等着了。那么看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在那儿等着，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态？圣经说，就怜悯他们，就是看他们可怜。啊，主耶稣对庞大的人群动了慈心，什么原因？三四节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看到眼前的一群人像没有牧人的羊，你说没有牧人的羊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假如羊没有牧人的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能有好多事发生。第一，没有牧人的羊，他找不到要去的路，他们会迷失方向。耶稣看到眼前的人群处在迷茫里面，没有人管的话，他们的人生会迷茫，他们会失去方向。第二，没有牧人的羊会怎么样？他们自己找不到草场，找不到食物，找不到水喝。没有水和食物，羊就会变得饥饿饥渴，最后会生病。所以耶稣看到眼前的人群，他们心里面饥渴，心灵饥渴，心里面需要被喂养。第三，没有牧人的羊群会怎么样？会被攻击，被其他动物所攻击，没办法抵挡他们遇到的危险。所以羊自己没有办法抵挡啊强盗和野兽。耶稣看到眼前的人群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需要人的保护，免得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心里受到疑惑。所以耶稣看到眼前的人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知道他们心里的空虚，知道他们啊心里的饥饿，他知道他们现在心里面需要什么。所以耶稣怎么做的？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的需要，因为他是牧人，他是啊这些人的牧人，牧人知道羊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什么了？三十四节，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于是就是马上耶稣一看到那些可怜的心里枯干的人来到他面前了，就马上开口教导他们，从各方面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来满足他们心里面干渴的需要。神的话语就是那活水，主耶稣自己就是那活水啊，只有那活水才能够满足人的心啊，所以让他们变得不再饥渴啊，不再饥饿，让他们心灵能够得到满足。那么神的话语也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自己没有感受到有牧人在带领我们啊，我们常常感受不到啊，就是我们在被牧人带领。什么原因呢？我想我们好多时候常常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啊，等到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迷茫啊，我们会失去方向，我们可能会处在十字路口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所以我们需要牧人的带领啊，来带领我们到要去的路上去。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乏力，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会枯干，会干渴，需要被安慰，需要被喂养。所以只有神的话语啊，才能够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就啊这个空虚的心啊，需要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另外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保护，我们自己没办法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诱惑，没办法抵挡各种各样的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神，需要我们的牧人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能够把我们啊能够带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因为他知道啊，知道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情况，只要我们愿意能够常常的啊从繁忙中能够安静下来，来到他面前啊，他就可以来满足我们。所以就像马可福音这里说的，主耶稣知道众人的情况啊，知道他们心里的状况， 所以耶稣就让他们啊可以得到这样的满足。那主耶稣教导完众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35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很显然主耶稣已经教导了很长一段时间，天色已经晚了，众人的身体已经疲惫啊，已经开始饥饿了。在那个时候门徒们怎么反应呢？他们告诉耶稣说，这是野地，天色都晚了，请让众人散开。让他们散开干什么？自己到附近的乡村里面去自己去找吃的。想想看当时门徒们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们看到天已经晚了嘛，是不是这些人都开始饿了，这么大的人群都开始饿了，他们要打发他们离开自己去解决问题，或者让别人去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门徒们的做法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好像在帮助主耶稣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忘记了主耶稣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的头他没有去先问主耶稣他们应该如何做，而是要求耶稣请把这些人打发他们回家。所以耶稣让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反应？好，耶稣说话了，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回答的直截了当，你们给他们吃吧，让门徒们弄吃给他们。你说门徒们听了这个话以后会怎么反应？你在开玩笑吧，是不是？你在开玩笑吧。所以在37节后面怎么说？门徒们这样回答的，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20两银子的话是什么概念？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是一个当时一个人大半年的工资。门徒们一直是很多的钱。门徒在想，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就是有那么多钱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一下子买那么多食物来喂饱这些人呢？是不是？所以耶稣的回答一定是让他们觉得没法理解不可思议，让他们不能接受。我相信主耶稣在什么？在挑战门徒的心态，在挑战他们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些人已经疲惫，已经饥饿了，他暗示他们，我们应该照顾他们，我们应该来照顾他们，我们应该想办法给他们弄吃的。所以主耶稣不仅仅可以什么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他也体贴人肉体的需要。所以他让门徒们去来什么，去来喂养那些给解决问题的时候，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没办法，我们怎么可能，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可能帮忙啊？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今天人这种心态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我们也会常常遇到一些什么，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那些处在一些比较艰难困苦里的人，需要别人的帮助。等到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我们直觉反应是什么？哎呀，我怎么可能帮助他，对不对？那个我帮不了，超过我什么？超过我那个我想象的。所以我们第一反应的话呢，常常会什么？常常是说，哎呀，我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一下子就是再没有往下，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们很可能说，哎呀，这个人的话，他需要自己想办法，或者希望别人，我们希望别人能够担当责任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去帮助那样的人，我们会花费我们很多时间，会耗去我们很多精力，有可能用掉我们一些资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故意的躲开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故意去躲开别人这种想法。我自己有过甚至不止一两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等到有人有需要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先不要着急说我没办法，不可能。求神先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一个怜悯人的心，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主动去那个关心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特别那些没有任何回馈能力的人，至少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能够先为他们祷告。所以当门徒们说我们没办法帮助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回应呢？ 38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主耶稣让门徒们去看有多少食物，所以门徒查看以后，找到什么？找到5个饼2条鱼。那约翰福音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5个饼2条鱼是从一个小男孩那个地方找到的，啊，很可能就是那个小男孩的一顿午餐。你想看门徒等到他们看到这5个饼2条鱼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啊，耶稣让他们去找食物，他们找了半天，找到5个饼2条鱼。耶稣，你看，就那么多了，能干什么？对不对？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想？在他们看来，这点食物的话呢，根本就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嘛，是不是？在人看来，5个饼2条鱼的确什么，是不是很多，不过是一个小男孩的一顿午餐嘛。但是在耶稣看来，已经不少了。在他的手里面，一点东西就意味着很多。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使用。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我们会想，哎呀，我自己没什么恩赐，也没什么资源，没什么时间，我是一个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没有任何的本事，能够献给主的东西很少，不会有什么用处，也帮不了什么忙。但神看我们的，看的不是量的多少，他看什么？他也不是看我们恩赐的大小，他是看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让他使用，愿不愿意相信他的作为。所以当门徒们告诉耶稣他们手上只有5个饼2条鱼以后，耶稣做什么了？39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啊，主耶稣吩咐他们，就是吩咐门徒们让众人一帮一帮的坐下。坐在哪里？马可这儿记得很仔细哈，让众人坐在青草地上，啊，显然是一个春天的时候，啊，在巴勒斯坦地区大概是4-5月份的时候，啊，让他们坐在青草地上。40节，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啊，所以众人听了门徒的吩咐以后，就一排一排的坐下，啊，有100人一排的，有50人一排的，什么原因？耶稣让众人一排一排这样有次序的坐下呢？我想一个原因是，这么多人一排一排的有次序的坐下，便于管理。第二，坐下以后，有次序的坐下以后，更容易看到下面要发生的事情。那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在41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啊，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主耶稣手里面拿着那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望天啊，望天是犹太人非常习惯的动作。耶稣在这里向天祷告啊，向天祝福，他为何要这样做？很显然，他要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要指向父神。父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啊，他是一切的供应，所以他要让门徒，让身边的人。要明白，要感谢父神，要完全的仰望父神的怜悯与供应。主耶稣啊，向父神祝谢祷告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经说，耶稣掰开饼啊，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2条鱼分给众人。耶稣将饼掰开啊，递给门徒，门徒再将饼递给啊其他人，同样也将2条鱼分开啊，递给其他人。你可以想象。耶稣的手里面一直什么？一直不断的有饼有鱼，是不是？门徒手里面一直不断的有饼有鱼，一直这样延续，啊，延续。所以啊，耶稣在这个地方靠着神的大能行了一个神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迹呢？在圣经里面，圣经4本福音书里面，啊，只有两个神迹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3天以后复活，这个神迹在4本福音书里面全有记载，这是我们信仰的啊最根本的根基之一啊根基。第二个神迹就是5饼2鱼，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庞大的人群，在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可见这个神迹的重要性有多大。 所以从马可福音前面的记载看，主耶稣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啊，他一病干回，让死人复活啊，那平静风浪等等，但那些神迹涉及到规模啊，特别在同一个时间影响到人数啊，都没有办法与这一次相比。主耶稣实际上行了一个是从无到有的一个神迹，他用五饼二鱼创造了无数的饼无数的鱼。那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一次的神迹呢？或者说有多少人吃到了耶稣创造的这个饼跟鱼呢？44节告诉我们，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啊，光男人就有5000，假如把妇女跟小孩子加上的话，一定至少有1-2万人，至少有1-2万人吃到了耶稣创造出来的饼跟鱼。那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牧师在分享，他说有些人的话呢不喜欢吃鱼啊，说假如你真的不喜欢吃鱼的话呢，耶稣做的这个鱼的话你一定会喜欢吃的，这个鱼的话从来没活过，对不对？从来没生过没活过，就这样突然就有鱼吃了，他说这个鱼的话你一定要吃。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啊，何等大的什么，何等大的场面。这个神迹对门徒们，对眼前庞大的人群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怎么知道呢？在约翰福音第6章那个地方啊，15节上半句那儿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作王啊，众人看到耶稣居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创造出这么多的饼跟鱼啊，这么多食物给他们吃，就强迫他要干什么，要做他们地上的王。当然这不是神的计划，这个神迹啊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啊，在加利利地区行了规模最大的一个神迹啊，实际上也是你仔细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实际上也是耶稣公开在加利利，我想公开啊在加利利行了最后一个神迹，也标志他在加利利的事工已经接近尾声。他用那个机会啊，用那个机会向庞大人群彰显神的大能，彰显他的能力。主耶稣啊看到眼前的人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心里面空虚，心里面饥饿啊，对他们动了慈心，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来喂养他们，满足他们心里的饥渴啊，心里面的饥饿。他看到众人的身体疲惫的时候，他也怜悯他，也体恤他们的身体啊，来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用五饼二鱼来解除他们的饥饿，满足他们身体的啊这种满啊需要。那主耶稣不仅仅只是满足了那些人的各方面的需要，还有什么？42节，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啊。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眼前庞大的人群不仅仅是吃饱了啊，吃饱了饼和鱼，他们不仅仅是吃了饼和鱼，他们吃饱了。这个吃饱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啊？是吃得非常满意啊，吃得非常心满意足。所以众人吃了耶稣啊神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以后啊，心满意足，他们身体得到了满足，心里面也得到了满足。所以众人不仅仅是什么，不仅仅是吃饱了，不仅仅是吃得很满足，还有什么？圣经说门徒们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很显然他们不仅仅吃饱了，还收了很多。这对我们啊有什么提醒？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啊，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门徒就把剩的饼跟鱼收拾起来啊，装满了12个篮子。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行的神迹是如此的精确啊，让庞大人群吃饱，吃得满意，并且剩下了装了刚刚12个篮子，一篮子也不多，一篮子也不少。这一定让啊身边的门徒感到特别的吃惊，让他们深思。因为在后面马可福音后面告诉我们啊，等到这个神迹以后，门徒们上了船以后，他们在船上还是百思不解啊，百思不解，让他们非常的 纠结啊，吃惊，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彰显了神的大能，他用仅有的五饼二鱼，行了一个神啊很大的神迹，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神迹，啊，是满足了无数人的啊一两万人的需要。所以他将他自己所行的都指向神啊，说明他自己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啊，弥赛亚。所以他也盼望啊，盼望那是众人能够明白，能够认识他们。他一定期望人来到他面前，不仅仅是要光寻求身体的满足，他盼望人们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啊，看到他们心里的需要。那么这些人的话，有没有认识耶稣？他们有没有认识耶稣？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没有牧人的羊啊？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面的空虚跟需要？这些人吃饱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啊？在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没有具体记载，你要去看什么？看约翰福音的时候，那里记载同样的神迹的时候，那有啊进一步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个地方，第二天一大早，那些人前天傍晚吃完了，第二天一大早，那些人又来找到耶稣了。早上找耶稣干什么？约翰福音6:26那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主耶稣知道那些人的心。紧接着，主耶稣告诉他们，要吃从天上赐下的生命的粮，他自己就是那生命的粮。信他的永远不渴也不饿。那么众人听了耶稣的进一步的教导以后，又是什么反应呢？在约翰福音6:66那个地方记载，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多有就是有很多的，这是很多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听了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以后，听了这样的教导以后，那很多人就离他而去。那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只是为了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对心灵的需要不感兴趣。他们心里枯干，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枯干。他们需要牧人的带领，他们不愿意去听牧人的声音。这样，他们的心灵就一直不会得到满足啊！他们就跟耶稣就不会有关系。我们感谢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主耶稣体贴门徒的需要啊，带领他们离开人群，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能够让他们安静，让他们从身心灵上能够得到休息与调整。当看到众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因为呢，他们像是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人生迷茫，生活迷失，他们心灵需要喂养，那主耶稣就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要让他们的心灵可以得到满足。主耶稣也体贴人的肉体需要，当人身体饥饿的时候，他也动了慈心啊，求父神赐下饼跟鱼来喂养他们，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要让众人看到神的供应是丰富的，他更期望，我们刚才讲了，更期望是人来到他面前，不是仅仅为了这种物质的需要，而是能够真的看到自己心里的光景，自己心里啊这种枯干，心里的空虚，盼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填满他心里的空虚，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不再迷失啊，不再失落。所以这段话语，那对你有什么提醒啊？对你有什么帮助？那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心里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你的心？或者目前你正追求什么？你正在追求的东西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满足你的心？在上个月，那 Pastor Paul 讲的时候，他也问了几个问题，说是讲到我们在人在安静的时候，假如你一个人在安静的时候，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的心里面会觉得孤单，会觉得空虚吗？那什么能够真正能够填满心里的孤单跟空虚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 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只有神的话语才能挪走我们心灵的孤独，挪走我们填满我们心灵的空虚，能够解除我们心灵的饥渴。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愿不愿意从忙乱中能够停下来，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愿不愿意多花点时间跟他亲近渴慕跟神在一起，渴慕多渴慕一点神的话语。那么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来满足你心灵的需要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真是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光景是如何。天父，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到底是在寻求什么？我们每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在哪里？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的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追求很多很多的东西，到底这些东西，哪些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可以满足我们心里的饥渴，可以满足我们心里的空虚。天父，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跟你对话。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来安慰我们。我们的心有时候是空虚的，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是干渴的，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是疲惫的。只有你，只有主，才能够填满我们心里的空虚，才能给我们安慰，才能满足我们心里的需要。因为你是满足需要的主。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让你来满足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